英国爵士培根，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一种罪恶比虚伪跟背叛更让人感觉到可耻。"然而，在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当中，我们却发现到上帝的百姓，也就是以色列民，他们竟然同时拥有虚伪跟背叛这两种令人觉得可耻的特质。我们先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子，前夫岂可再收他回来？若收他回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三章一节上半段的经文，其实是引述来自《生命记》第24章1到4节的经文。那里记载说，人如果娶了老婆，见她做了一些不好的事，而这个丈夫他不喜悦，他不高兴，他很生气，他可以写一封休书，就是所谓的离婚信啊，打发他离开。而这个妇人，她离开夫家之后，她可以去嫁给别人。但是如果她再嫁之后，她的后夫恨这个妇人，不喜悦她，又跟她离婚了，这个妇人想回到前夫的身边，这律法的要求是不可以的。因为呢，如果把这个已经被玷污的妇人再收回来当自己的老婆，在上帝眼中看来，就是玷污神所赐给他们的产业。按人性来讲，其实这种背叛通常是让人觉得难以饶恕。所以在耶利米书三章一节下半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按白话文来翻译，上帝的意思指的是：难道你跟许多的情夫做了很多见不得人的事，你竟然还想回家来找我吗？事实上，南国犹大不仅是背叛上帝，而且还对上帝虚伪。因为耶利米书第三章四节记载，上帝直问他们："你刚刚不是还呼唤我父亲啊？你是我幼年时候的恩主，人岂能一直愤怒到底呢？"耶和华上帝啊，不要生气啦，不要生气啦，你是有怜悯、有慈爱的啦。纵使你们这么认为，纵使你们也知道我是慈爱的上帝，但你们竟然利用我的恩典继续去行恶。"这是这一段经文的一个背景。而面对南国犹大人的背叛跟虚伪，我们只能说这些人啊，都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试想，我们身旁如果有这种亲朋好友，我们早就已经跟他们一刀两断，不敢跟他们交往。因为这种虚伪的人，这种背叛的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没有诚实的，他们都是诡诈的。那么耶和华上帝呢，是不是永远就跟这些子民一刀两断了呢？我们可以继续从耶利米书三章的经文当中看出端倪。我们从耶利米书第三章第六节的经文得知，接下来这段信息是耶利米在约西亚王在位年间所发的预言。我们知道，当时约西亚王已经励精图治了，他试图改革全国的宗教信仰，但是他的祖父马拿西王已经把南国犹大信仰的根基败坏到极点，以至于社会道德积重难返，当时的百姓也毫无廉耻之心，从上到下，从政治领袖、神职人员、先知、祭司，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完全跟上帝的道是背道而驰的。我们都知道，早在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多行不义之后，当时以色列国就分裂了。当时北边叫做北国以色列，是以撒玛利亚做首都；南边叫做犹大，是以耶路撒冷做首都。而在耶利米时期，北国以色列早就已经被亚述帝国灭掉了。当时耶利米是南国犹大的先知。在耶利米书，我们接下来讲的这些经文当中，是把这两个国家的一些历史都一起谈入。当时北国以色列早在公元前722年灭亡，距离耶利米传这一段我们今天所看的预言已经过了100年。 所以耶利米书三章八节的经文提到，被盗的以色列行营，我为这个缘故写休书给他。上帝已发休书给北国以色列，来象征他已经让以色列遭遇到外患，甚至任凭以色列遭到亚述帝国亡国，把他侵略消灭灭亡的审判了。没想到这一场历史事件竟然没有刺激南国犹大的觉醒，圣经还说他们的所作所为比北国以色列更奸诈。所以经文提到说，我看见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惧怕，也去行营。正因如此，耶利米书三章十一节，耶利米才会说，被盗的北国以色列虽然已经亡国了，但是呢，哎，想一想他们当年的行为，还比现在南国犹大还要来得显为异。因为南国犹大他有前车之鉴，但是他不好好的悔改，反而还显出比北国以色列更愚昧的一些拜偶像的行为，以及抵挡上帝话语的刚硬。我们知道在先知书当中，先知常把以色列拜偶像的行为等同于犯属灵上的淫乱，因此在经文当中凡是提到的情夫，其实多半指的就是木头或石头所雕出来的偶像。以色列原是创造天地的真神上帝，他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宝贝，是上帝的心腹，但是他们竟然丢弃这么尊贵的职分，他们宁可做一个没有羞耻的娼妓，去倒贴追逐那些偶像崇拜，去倒贴追逐那些曾经欺负过他们的国家。这就是南国犹大的光景。虽然南国犹大人背信忘义，但是上帝绝对不会忘记他曾经跟以色列的先祖立下了永恒的约定。正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在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就提到，耶和华亲自说，被盗的以色列啊，回来吧，我不怒目看你们了，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的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接着在十四节二十二节，上帝又再次呼唤着他悖逆的百姓说，回家吧。上帝的口吻像是一个慈父站在门口等待着浪子回头一样，他说，被盗的儿女回家吧，因为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疾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新约才有福音，旧约里头也有福音。福音的意思指的是好消息。当一个罪人他犯罪的时候，在法庭上接受审理，法官竟然当庭宣判他无罪释放，这对一个本来即将面对罪的公价乃是死的罪人来讲，就是一个好消息。我们从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到四章四节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也就是我称之为耶利米书中的福音。因为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反复不断地出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这个词叫做回转，希伯来文 shop， 这个字出现在耶利米书当中总共有九十二节，光是在耶利米书三章到四章就出现了十一次之多。 shop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回家，或者是翻译成回转，或者是翻译成归回。试想一个忘恩负义红杏出墙的女人，她一旦被情人抛弃了，大家只是额手称庆，她活该，因为她是一个放荡的女人，她被她的情夫抛弃是咎由自取的。或者如果我们今天听到有一个人是浪子，他离家出走，他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他在外面挥霍，但是有一天他流浪在外，想起父母对他的爱，他决定回家。我们如果先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就像是对待一个红杏出墙的女人一样，我们也会认为这个浪子今天在外面流浪是活该，自作自受。但是当他们被社会厌弃，当他们走投无路时，我们却从圣经当中发现，上帝犹如一个充满怜爱的丈夫， 又像是一个等待浪子回头的慈父一样，向着你呼唤说：回来吧，你这个背叛我的人，回来吧，即使你已经病得很深，我还是愿意等待你，请你回家吧，亲爱的。这段描述让我们想到上帝也曾经透过先知何西阿他切身的婚姻来表达上帝对他子民的爱。先知何西阿他娶了一个女人叫歌篾，后来歌篾他背叛了他的丈夫，在外头有了情夫，后来歌篾他又失去了他的爱情，他想走回头路。没想到上帝告诉先知何西阿说，你要收纳他再次成为你的妻子。我们必须要说，当忘恩负义的人在纵欲享乐快活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伤透了那个爱他们的那个人的心。可是当他们在外面灰头土脸又想回来的时候，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那被他伤透心的人竟然在门口等待着说，回来吧，不管你在外面怎么被人唾弃，不管你自己觉得我如何的无可救药，我还是爱着你，只要你愿意回来，你会发现我在等着你。这就是福音，这就是耶利米书三章这里所提到天父对我们的爱，天父对罪人的爱，他召唤着罪人回家吧，亲爱的。我们根据耶利米书三章十二节的经文知道，上帝召唤悖逆的罪人回到他的身边，那是因为他的慈爱，因为他说我是慈爱的。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节更清楚地提到，耶和华上帝亲口说，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因此我以慈爱来吸引你。吸引这个字又可以翻译成抓住你。耶和华上帝不单以慈爱来抓住他的儿女，他还要解决他们被盗的问题。所以经文也提到，我要把合我心意的牧人赐给你，他必以知识跟智慧来牧养你。这让我们想到新约时期的耶稣，耶稣曾经说，我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我是好牧人，我为羊舍命。在以色列的观念当中，君王是如同牧羊人，牧养上帝的百姓。既然南国犹大的君王多行不义背叛神，上帝就应许有一天他会赐下一个真正合他心意的人，就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耶稣。他的名是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不仅是上帝要赐下一个合他心意的牧者，有一天连约柜人都不再提起，不再追想，不再纪念，不再觉得缺少，也不会再制造。这个意思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约柜本来的原文指的是救恩的方舟，在旧约时期放在圣殿里的至圣所的那个约柜，是上帝跟他子民立约的记号。但是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破坏了约，而约柜后来也在南国犹大亡国之后不知去向，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在追查约柜的下落。我们从新约的观点来看，发现到耶稣道成肉身，以他的身体宝血来成为上帝与我们之间的中保。耶稣的身体已经取代了约柜，他就是救恩的方舟，而耶稣的新约就这样的取代摩西的旧约。新约取代旧约不是指废弃旧约，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还是要好好读旧约哦。新约的出现是为了要成全旧约，也就是人凭着自己无能为力达不到的部分，我们透过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恩的方舟，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救恩的基础，开始我们生命建造的过程。所以基督徒不是靠功德得救，而是靠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名是以马内利，他就是新约的约柜。希伯来书八章六节提到，耶稣是更美之约的中保，旧约没有废去，但是新约来成全，所以新约是更美的约。在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也告诉我们，有一天上帝的子民会因着神的恩典而突然恍然大悟地想到一件事，他们会说，仰望从小山 大山的喧嚷当中得帮助，实在是枉然的。以色列得救，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从幼年以来，那可耻的偶像，把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牛群，跟他儿女都吞吃了。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愿惭愧将我们遮盖。因为从立国以来，我们的列祖一直到我们，常常得罪耶和华。他们总算意识到，原来自己是一个背叛者跟虚伪者。从这里我们就知道，人常常对胜过罪是无能为力的。以色列人当年背叛上帝，是因为他们生命的偶像太多了。山有山神，河有河神，不同的神明管他们不同的欲望，他们要不断的拜，所以离弃活水的泉源。其实耶利米书四章一节早就提到上帝的应许，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从我眼前除掉那可憎的偶像，你就不会被迁移。可是他们偏偏为自己选择迁移的道路，以至于背叛神到底，然后被掳到异邦。各位弟兄姐妹们，许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是否常常觉得飘荡而不得安息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正像这些南国犹大，包括耶路撒冷的百姓，我们生命的偶像太多了，以至于我们侍奉的焦点跟生命的目标开始偏离了当年拣选我们、拯救我们的主。我们何尝不需要跟这一群百姓一样归回呢？所以归回吧，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心还在外面流浪，一个容易迷失的罪人想找到回家的路是很难的。正因如此，耶稣才会奉差遣到以色列迷失的羊那里做牧者。耶稣曾经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希伯来书提到说，我们可以借由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地来到父神的宝座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如果弟兄姐妹，此时此刻的你心中有很多的爱慕，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你被自己的邪情私欲引动不得安息，今天正是你回家的日子。如果你是一个服侍上帝的人，服侍到一个地步，结果事工还有信徒的需要，对你的赞美、掌声或者是苛责完全盘踞你的心，以至于失去了安息，以至于你生命当中充满了许多的杂质、偶像，今天也是你回家的日子。已故的荷兰神父也是脍炙人口的作家卢云，他是一个非常出类拔萃的学者、神学家以及神父，他一生辅导帮助许许多多的人。他在《浪子回头》一书当中剖析他多年来的属灵生命，他这么说道：我不管在哪里侍奉，我知道上帝是祭邪的恋人，他要的是我的全人全心，一切侍奉的动机都是为了荣耀他跟爱他。像我这样的凡人，接受上帝以及找到回家的路是切实可行的吗？更要紧的是，这真的是我的选择吗？这不是形而上的问题，而是使命的问题。我受召进入我生命的圣所，也是神所选择的之所，到达该处唯一的途径是不住的祷告，众多的征战，众多的痛苦，众多的挣扎，可以帮助我不断的透过主的恩典找到回家的路。我确信唯有藉由不住的祷告才能登堂入室。这是卢云神父他在生前对我们所做的一番他内心世界的剖析跟分享。弟兄姐妹们，你找到回家的路了吗？别忘了，不管你觉得自己的光景多么坏、多么的恶，你曾经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我们的父正在门口倚门等待着你回家。